那我们今天再继续约瑟雅各之子第二。那上个星期呢，在我们的学习中呢，我们看到学习到约瑟的那个他的根源呢、也学习到他的童年的家庭背景嘛。那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环境中哦，生长了，看到自己父亲的过错，看到自己的哥哥们哈、所遭遇的挫折，然后还有他的姐姐，算是姐姐嘛哈，也受到的那个伤害，然后我们也看到他母亲过世了，然后他们又要怎么离开那个旧宿的家嘛，对不对？母舅的家。啊，从那里怎么去判断他爸爸怎么去做决定啊？那因为他爸爸也卡在自己的罪当中啊，进退而难的两边之路啊，回去也不是，要走也不是嘛啊。最后呢，就神呢就开了一条路，让他们离开了这地嘛。那我们也看到说，在童年的时候呢，虽然他的家庭的背景不是很乐观啊，可是也不是那么的糟糕哈、那从中让约瑟呢学习到很多东西。那在这个童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约瑟呢他的性格的人为呢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一个小孩子啊。那因为在圣经里呢也记载说，从来没有真正的记载他的罪嘛，他所犯的罪。那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呢，这不并代表说他没有罪，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嘛，对不对？只是说约瑟在比起他兄长里面，他没有犯下的更大的罪，啊，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就这么说嘛，因为呢世人呢都犯了罪啊，啊，亏欠了神的荣耀，啊，那很多人不是基督徒人，他就说，哎，什么是罪嘛？为什么是犯罪啊？有些人觉得说罪就是要打抢啦，要去杀啦，要去偷啦，啊。可是很简单的，每一个人都会犯罪的啊。每一个这个罪呢，就是传下来的，对不对？那比方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说呢，我们的小孩啊，没有啊，一个小孩呢，我们需要叫他去撒谎啊，对不对？我们不用去教我们的小孩怎么撒谎啊，自然而然的，这个小孩子会自动的去撒谎啊。就是说这个罪呢已经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这个肉体了，所以呢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啊，啊，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罪呢就让我们呢跟神呢分离了啊。只有呢基督耶稣的宝血呢能让我们呢回到神的身边了。那现在呢雅各呢最宠爱的儿子了，已经长大了，就是约瑟了，啊，已经17岁了，他们已经离开了他母舅的家嘛的地方了，到迦南的地方，然后就在那里呢努力的工作了。那在提摩太书呢第四章第十二节就这么说他了，他就说，哎，不可叫人啊小看你年轻啊。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啊。这一句其实呢我们啊约瑟来比喻呢他就是这样了，虽然年纪轻轻了啊，那他的在言语方面啊、行为方面啊、爱心方面、信心方面呢啊、还有清洁方面呢、就是纯洁了啊、圣洁了啊、都作为榜样。因此呢当上帝的灵呢列出雅各的后代时啊，在雅各的记录下呢，长子呢却是月琴啊而不是流便啊，哦，他有很多哥哥嘛，对不对？所以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列出来的时候呢却是他的却是那个小儿子啊第十一个的儿子，而不是他的大哥。那我们来看看 在这里乐清的那个纯洁嘛，在这里呢也用两方面来看呢。第一我们看呢就是他的报告了啊，所以创世纪呢第37章第二节就这么说，说雅各的记录如下了。叶琴呢17岁，与他哥哥同一样一同牧羊了。他是个童子了，与他父亲的妾了皮拉与西帕的儿子们呢藏在一处了。约瑟呢将他哥哥的什么恶行呢报告给他的父亲了。我们都笑对不对？我每个人的小孩子最小的一定会打小报告的，我觉得很奇怪的，他们就会打来啊，妈妈这个什么什么哥哥什么什么那所以呢在这里呢儿子呢孩子们呢在年轻的时候呢父母呢就要训练他们分担家庭的责任可能现在的比较不用了，我觉得有你用了就没有这个责任了，会不会有了你用了他们就忘记了这一点了。我发觉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好像当兵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起来了之后，虽然我们没有床，我们床是一大块的木板，全部人都在那边睡不管你们是10个还是8个，全部都是睡同一叫做床就对了，是木板那起来就是一个人，其实就像给一个枕头，然后一个棉被，然后你起来的时候就要折你的棉被，然后全部要放在一起，放得漂漂亮亮，然后要出来你的房间之前要把那个睡衣要换掉我妈妈这个是 standard 的，出来就要被骂了，如果你没换，然后就换了出来。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很多工作我很讨厌，你知道吗？我要帮我妈我姐姐洗衣服以前没有洗衣机的，她洗我们要去帮她什么弄干对不对？洗那个水出来然后洗碗幸亏的还不用，还没有到抹地啦，还没有拖地，还没有烫衣服啦，就是要洗碗洗衣服啦，然后我妈妈呢，她蛮喜欢做年糕的，你知道吗？而她不是普通的做，她是做了拿去卖那种的。那我们就是 salesman， 你知道吗？她就会做了给你 sample， 对不对？然后你去拿学校拿给老师，老师吃 OK， 跟我拿买两盒这样。然后可是呢，做这个 salesman 不难可是问题是他在做的时候我们要帮他打鸡蛋打什么很多工作，就是小孩子你原本就要玩了，你根本就没有时间玩，你就在做这东西，所以变得很讨厌。以前要杀鸡杀鸭的，对不对？然后还要扒那个毛，你知道吗？好讨厌这个工作，很讨厌。要帮他抓住那个鸡啦，杀掉那个血啦，我记得这些工作，对不对？所以就好像你的童年都没什么好时间玩，然后去做这些工作。所以约瑟呢也是这样了，小的时候呢就学习了放羊了，就是牧羊了，和兄长们呢也同样做同样的工作了没得休息了。那身为信徒的我们当我们一得救的时候，我们就要在教会中呢学习怎么照顾主的小羊了，就是新的嘛，新的还没得救的新的弟兄姐妹刚刚得救了，我们也要跟他们分享教导，这也是我们的工作了。那但虽然呢这个约瑟呢跟哥哥们呢一起去牧羊了，可是呢哥哥们他们却不喜欢他这是因为呢约瑟呢他是爸爸最疼爱的儿子那因为经常约瑟也在他爸爸那边面前打小报告了，把哥哥的不对呢日常生活的一切不正常的东西呢告诉了他爸爸了因此呢他的兄长呢就更加憎恨他了其实呢我们不应该说打小报告了，有时候小孩子说的话是真的，他不是打小报告他是 complain 他不是小报告，他把事实真的对的话是打出来的，讲出来的。所以妈妈呢他打回家的时候呢他要查看他的儿子有没有工作，他没有叫大的，他打叫那个小的来听，因为小的就会讲实话全部讲出来，对不对？他不会找大的，他会找小的，小的每次都会讲实话全部讲出来所以这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里我们不应该说他叫打小报告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摩西呢在利未记呢第五章第一节了，第五章第一节就这么说，他说若有人呢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啊，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了，他要担当他的罪孽了。所以他其实是在说实话啦，对不对？那我们可能说，哎，可是这里好像有矛盾啊！啊，旧约又这么说，新约呢，在雅各书呢第四章第十一节又这么说，他说：“兄弟们啊，你们不可以彼此什么批评啊！”啊，这里说你看到的就要讲，这里说哎，不要乱讲话，不要乱去批评人哈。那怎么说呢？这里的经文呢，没有教导我们不应该反对，或者就是揭露那些坏人啊，或做不对的东西，而是教导我们要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来指正啊这邪恶的行为啊。那什么所谓的错的方式跟对的方式，让我们看一下错的方式是什么。比方说同学们，其中一个呢做错了东西，那其另一个同学看到了，他就跟其他的同学讲了，说这个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错的方式。因为那些同学们根本就没有权利去改正或者去惩罚他这个学生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什么？造成了很多的谣言，也不知道是对的还是错的，也造成了没有正确的去阻止这个学生的错的行为。那我们只会讲他在后面讲他的坏话，没有去改正他，那这个就是错的。那正确的呢是我们应该向有权利的人去禀报，他们应该向老师禀报嘛，对不对？他应该向老师禀报说某某同学是这样，让老师去有权利的去纠正这个学生，而不是在后面散发那个谣言啊。或者呢，身为基督徒的人的我们呢，我们应该为这个人祷告了把事情呢交托给我们的主了，我们的父神啊，就告诉主啊，就让这位学生啊，做错的人呢、能够来到主面前呢、忏悔啦，然后悔改啦，我们要为他祷告，不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能力啊。觉得我们是对的，然后我们要去纠正这个人，可是有时候越搞越乱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可能我都看不出你的好意，而变成越摸越糊了，越模糊了。所以让神呢去改变这个人啊，让他不要继续潜入罪中了。那我们在这里呢，不仅是看到约瑟的那个小报告了哈，也看到他的纯洁的一方面了，因为他是为哥哥而好了把事情呢给告诉了父亲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原理上是怎么讲，是一个很不做错的事情啊，就是很正义的一个人。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他的行为了，行为是最重要的这里。那尽管呢，约瑟在田里呢，与哥哥们呢一起工作了，可是他并没有和他们的兄弟一起呢参与他们的恶行了。他哥哥做错了什么东西了，他都没有跟他们所以证明这个他与他们的不同就是在这里了他的行为了。所以在雅各呢在 创世纪呢49:26呢就这么宣布了，他就说呢，你父亲所住的福啊，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啊，如今是如勇士的山林啊，岌岌的边界，这些福呢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了，临解那以兄弟从别之人的顶上。那世上呢最大的福气了，就是能认识基督耶稣了，而他乃是我们的宝物啊。啊，信徒呢应当呢从一般世人中间呢分别出来了，啊，完全为主而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跟什么人在一起？啊，我们不是要恨人啊，记得吗？我们在前几个星期我们学了，我们不是要恨人。我们不喜欢的行为，可是我们不需要去恨那个人，因为我们还是要救那个人。如果我们把那个人恨了，那我们就不能去跟那个人分享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虽然是讨厌他的行为，可是我们不能恨他了。如果我们恨他就很难受啊，我们就这个罪的身体又放在我们里面了啊，所以是个蛮挣扎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加紧的祷告了。所以现在第二呢，我们看到约瑟的特权了哈。那我们看到呢，这里呢是父亲的偏爱了，在创世纪第37:3就这么说，他说以色列呢原来爱约瑟呢过于爱他的宗子了，因为呢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了约瑟呢做了一件什么彩衣啊。这里讲的以色列啊，你们记得吗？还记得以色列是谁吗？就是雅各了，他的父亲嘛，对不对？他逃难的时候，对不对？回去的时候，那神不是给他做了一个梦嘛？他跟神摔跤嘛，对不对？最后神就说：“哎，啊，你圣人也圣神了，就叫他说你现在就叫以色列了，啊，不再叫雅各了，啊，就是以色列就代表其实他父亲雅各，那他就是。”很疼爱这个儿子了，约瑟了，所以做了这个彩衣给他了。那这一件彩衣呢，是一件长袖的长袍了，而这不是一般的彩衣哦，这是一般贵族所穿的彩衣啊，因为呢。雅各偏爱约瑟嘛，引起了儿子们对他更加的记恨呢、啊。为什么为了一件衣服这么记恨？我们看一下哈。那因为呢，这衣服呢，这彩衣呢，代表两件事了。第一就是儿子对父亲对儿子的偏爱了啊。那因为约瑟是雅各的爱妻啊，拉杰的长子嘛，因此也是雅各最疼爱的儿子，所以他就把做了这件衣服给他了哈。那这只是偏爱嘛，可是真正的意思不在这里啊，真正的意思在这里是身份啊。在雅各所有的儿子中啊，他是约瑟呢是最敬畏神的，因此呢父亲呢。心中最视为最杰出的儿子啊，那归犹太人的那个规矩来说呢，犹太人规矩呢，这衣服呢，这穿这衣服的人啊，特别的衣服的人啊，一般上呢都是长子的，就是掌权的人，长子的名分啊，而能够穿这衣服，那这件衣服一给了他之后。即刻的就谁不满，大哥不满啊，大哥不满就带他那其他的兄弟嘛，因为都不是不一样的母亲的，对不对？就他一个人是同样的母亲，就恨他了。大哥，我相信这个时候大哥一定会加盐加醋了，对不对？啊，跟其他的，那本来呢，应该有这个衣服人应该是流便嘛，啊，可是为什么呢？父亲是不是真的那么 偏心呢，为了偏爱儿子，是不是变成偏心？其实不是哈，为什么呢？父亲是对的，因为还记得吗？他的哥哥们啊，为了救了他的妹妹，对不对？他妹妹不是给人强奸了、啊，他们为了救了他妹妹，他们就犯了罪啊，杀身之罪啊，他们把全村的人都杀了。他们就骗他说，哎，你们是外邦人嘛，要娶我姐姐可以啊，你们要受割礼嘛，对不对？那在割礼的三天后，他们的行动不方便嘛，他们就杀了，趁这时候杀了全村人啊，这个罪就犯下了。所以为什么他没有继承这个大哥的位置，就是长子的这权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看看箴言呢，在第14章呢34节就这么说了，他是说公义使邦国高举了，罪恶使人民的什么？罪恶使人民的什么？羞辱啊！那约瑟的哥哥们呢、啊？不是被约瑟的榜样所挑战啊，而是心里充满着什么毒计、毒充满恨啊，嫉妒啊，然后以邪恶的方式来对付他了。我可以想象是最小的啊，我们小的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啊，很喜欢欺负人，是这样啊，打人家的头啊，你走过就拍你的头一下啊。我可以想象啊，有10个哥哥，每个人走一个拍你一下啊，你每天都被这样对待的话，我觉得是很难受啊。然后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跟他讲话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难受的。所以在创世纪呢37节呢第四章呢，他就这么说，第四节呢就这么说了，他就说约瑟的哥哥呢们呢见父亲呢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嘛，就恨约瑟了，不与他什么说和睦的话了，每天都在骂他，每天都在你要刺激他，讲他那些啊不好听的话，肯定是这样啊。父母对待儿女啦，不可有差别的待遇啦，否则会演变成家庭纠纷啊、争吵的原因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看待这个东西啦。可能我们说约瑟是对的，因为他是行为上榜样是好的，可是父亲也是有错的，对不对？因为父亲的可能一举一动啦，令到儿子误会了、误解了，那可能父亲没有向儿子那边解释啊，在教导的方面啊。那些为神所爱的人呢，经常被世界所恨啊，天上所祝福的音符呢，却加以诅咒了。那上帝呢，使用好话来安慰人们啊，但恶人呢，却不愿他们和平相处了啊，倒反了哈、啊，魔鬼永远都是神的倒反。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约瑟的特权呢、啊，我们也看看 B 了啊，耶和华的特权。那反过来说呢，现在我们看看耶和华的特权啊，就是第二点啊。那反过来说呢，应该怎么说呢，承受长子的名分呢、不是那个大哥嘛，不是流便嘛，也是应该是西缅或者是利未嘛啊，也排到第二或者第三嘛，为什么是会跳到他？可是呢，他们因为呢全部呢，我所说过了，他们因为在那个事件啊，事件就是一个地方嘛，那边为了他妹妹的报仇嘛，对不对？做了一个大屠杀在这里，所以他们全部都加罪了，所以这个长子之权呢，最后就变成了就是约瑟了。那这件彩衣啦，这件衣服呢，也不仅仅只是代表他的偏爱，或者只是怎么说 行为了哈，可是呢，也是代表着有不寻常的意义了。那就在这个时候了，为什么会有不寻常的意义呢？其实这些都是神的安排了啊。就在这个时候呢，约瑟呢又做了两次的美梦啊，在这里他做两次了。他梦见什么？他梦见他的身高了，处处表明他将来的尊荣了，基于领导的地位啊，写明这梦后呢，来都要成为事实啊。因为呢，梦中的事是神所命定的，这样一来呢，就引发了他哥哥更加的妒忌，更加的恨他了啊。而增加了他们中间的不和了，形成了一家的不和了。那为什么呢？在我们看一下，就在创世纪37章第五节，他说约瑟做了一个梦嘛，然后他呢就告诉他哥哥们了，他们就越发恨他了。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孩子呢，他是一个很老实的孩子，他不会说哎哥哥都恨我了。其实在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说这个小孩子不精灵啊，该说的还不说，现在还说这种话，我们会这样讲对不对？其实他是老师，他有话他就说，虽然他哥哥还是很恨他对不对？那个时候送那件衣服已经恨了啊，已经吃不下啊，那口气都咽不下，他还把他的梦告诉哥哥了。那上帝赐了他两个梦了，我们先看第一个梦哈，他就说创世纪呢第37章第六节就这么说嘛，他说约瑟呢告诉他们呢，请听我所做的梦啦啊，请听我所做的梦。然后他就说了，我们在田里了啊，我们在田里啊，捆禾稼了，我的捆呢起来站着了啊，你们的捆呢来围着我的捆下拜啊。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八节他就这么说，他说他的哥哥们呢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此呢，因为他的梦啊和他的话越发恨他了，哇，更吃不消了，这个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我不知道这个第二个梦是几时做的，第一个梦做完之后就告诉他哥哥，然后在还没发第二个梦那个阶段了，我觉得他的日子更难过了，会不会？肯定会啊，我觉得，因为可能我们这样读觉得很容易啊，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是约瑟，他的每一天都很难受啊。难受的是什么？这些人是你的哥哥啊，而不是外人啊，哥哥都这样对你了，那我们看看第二个梦了，那在创世纪呢，就第三十七章第九节就这么说了，他就说，后来呢，他又做了一个梦啊，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以11个星星向我下拜啊。然后第十节他就说，约瑟将这梦呢告诉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们，他们呢，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啊？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什么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啊，这个时候他父亲也责备他了。然后在第十一节他就这么说了啊，他哥哥们都妒忌他了，他父亲呢却把这话呢留在心里了哈。约瑟呢第一个梦呢是得荣耀的梦啊，第二个梦呢梦见太阳月亮以11个星星向他下拜，很明显的太阳和月亮代表他的 父母了。十一个星呢，代表他的十一个兄弟，啊，所以呢，约瑟呢所做的梦是与荣耀有关的梦。耶和华神呢是信守诺言的神呐，啊。约瑟的梦呢，后来呢都成为事实了。其实，所以呢，在民数记呢第23:19就这么说了，神非人呐，啊，必不记说谎了，也非人子了，必不记后悔了。他说话岂不照这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所以这里就是说，神呢是不会说谎了，他所发给约瑟的梦呢是一个真实的梦了。那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就这么说了，所以啊，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啊。还有希伯来书6:18就这么说了，神绝不能说谎啊。那在今天的结语呢，我们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要鼓励了。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希望呢能够鼓励你们呢，就看看呢，约瑟开始做梦的时候呢，其实是17岁啊。当他的梦实现的时候啊，那是30岁啊。这13年的日子啊，其实是相当的难熬啊。对不对？这个梦做了13年后才实现啊。这个梦讲出去的时候，这个13年很难熬啊，跟这些兄弟在一起。从他做梦到梦的实现啊，这一条路并不是往上升的，他的梦是荣耀的梦，而那一条路啊，却不是荣耀的道路啊，对不对？13里面。啊，虽然这个梦是荣耀的，可是那条路却不是荣耀的道路啊，好难走啊！如果我们呢坚持能得到荣耀啊，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请记住，那不是一条荣耀的道路，而是越走越低、越走越窄的道路。荣耀的旅途呢，乃是谦卑的，接着谦卑而上升了，接着苦难而得着冠冕，这就是我们主的道路。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个人的问题，不管是家庭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对不对？做工的问题、爱情的问题，什么问题都好，我们都不能以自己的怎么讲，自己的方式了。在我们最弱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们没办法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祷告。那说神啊，将一切交给你，你真的要开一条路给我走。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冲动，我们就是先做了才来祷告。觉得这个就是，可是虽然我们是祷告了，有时候我们还是做回我们的方式，因为我们没有耐心去等待。因为神不跟我们一样，这个不是神的时间，他不会允许我们做这个东西。可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不能等了，就先做了，改变了神的旨意啊。所以希望神能赐我们有耐心了，不要等待。然后第二点，我们学一下，这个是一个，这个今天所学的也是一个劝告了，对我们来说，或者是一个警告了。约瑟呢，因为哥哥们的妒忌啊，所以这件彩衣呢变成了血衣了，那接下来下个星期下去我们读，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彩衣会变成血衣了。当你看到别人得到上帝的祝福时啊，不要妒忌或讨厌他们啊，肯定是会了啊，可是我们要小心啊， 有圣灵们看到恶人，喂，他又祝被祝福，我们哇更加的生气啊，这人就不应该的哈，还可能会诅咒他，为什么他又越来越发达哈？可是呢，我们不要往我们看的方向只能这样看啊，神看的方向是上面看啊，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只以外表来看，所以我们就哇很妒忌很生气啊，所以我们不要讨厌他们啊，相反的，我们要懂得，承认自己要谦卑了，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了，这样呢，上帝才可以祝福我们，使用我们呐，那凡事把自己的一切呢，都交给上帝，不管是对的，不管是错的，再说神啊，你真的是要教导我，我真的不知道走投无路，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对的，还是那样做是对的，那希望说你要，给我信心，更加的坚强了，不要让我冲动了，一时啊，就要活在你的大能的手中了，让我们一起低个头祷告，好不好？